但什么叫做为基督的缘故呢？首先你为基督的缘故啊，是百分之百认为你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你根本就不再认为自己刚强自己能，你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你轮你传福音了，他说我不会传福音，那你跟他说什么？你当然跟他说感谢主啊，要传福音第一个条件就是认为自己不会传福音。他说我不会说话，我害怕，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这都是什么好消息。这是第一个条件，你要认为自己不会，你认为自己会你就麻烦了。但是很不幸，我们现在有很多啊，他直接可以从名运啊，可以从什么样的名人，他直接转做传道人，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会讲话，那肯定要闯祸啊。越是认为自己不会的人，在神面前越有用。那你抓到这个诀窍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了，我就认定自己什么都不会，哪怕我原来真会的东西，你把它摆一摆也好，有很大的益处。因为神要做的事情跟人要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圣经里面你看耶稣去看拉撒路啊，耶稣提一个意见门徒就反对，他不管说什么门徒就反对，石头搬开，马大他们说他已经臭了但神做事跟人做事不一样，神要你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是把自己的意见摆下，你把自己的能力摆下来，然后就像刚才徐悦讲的，当你这样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什么平安喜乐啊，也不是什么顺利发财啊，而是以什么，而什么东西就来了，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些东西都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来，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可喜乐的？不会呀。那这个武汉病毒来了，这是什么？困难极难，对不对？但是你喜乐不喜乐？喜乐的举手，以为可喜乐的举手，不喜乐。可是你看那个洛传道他们，那真的就是很喜乐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什么？传福音的机会嘛。那他是不是认为自己不会被传染？不是，他如果真的认为这样，他就不会穿防护衣了，只是他宁愿走到街上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还有很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需要开始学习啊。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凡事先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哎，对对对，他不是不要祷告了，不需要祷告了，也不是不需要交托了，只是他明白在神那里，凡是从神来的，无论是好事是坏事，是患难软弱极难凌辱，都是一样的，这都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基督的能力要覆庇你了，是这样一个结果。就像小丸子刚才讲的，死亡是什么？基督的能力要覆庇你了。谁替你盖上棺材的盖子？基督盖上。为什么是他的能力要覆庇你了？因为所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强软，是强壮的，对不对？所重的是暂时的，是羞坏的，所复活的是永远的，是不羞坏的，是荣耀的。凡事都是基督的能力在覆庇我们，因此你就有了定见，你不会慌。但是他讲到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这句话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进一步解一解，你这句话在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用？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啊。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
鼓励自己的话。
还有呢，
蒙哥，我上次好像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这样的谨守他到底好不好，就是他太过于谨守的话，有些事情好像做不完全，教会好像一样会带来麻烦。我今天发现好像保罗在这一章就把这个问题给答了。
哎呦，那你赶快给我们解一解，因为上次徐悦已经讲了一个大原则，大原则就是习大大是不会错的，大原则是保罗讲的一定都对，保罗做的也对。
他这个地方的软弱，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般指的都是肉体上的软弱、
yeah.
比方说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动情欲，但是有可能他指的更多的是在乎于我们这个地上的肉身是否能够去成就天上的事情。如果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话，肉体是软弱的。保罗愿意去在教会这样谨守，会不会引发一个问题，别人就不认识他？
是，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显了过于软弱。保罗于是乎在这一章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其实他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是故意软弱的，然后他就以他的这个肉身上的这个例子来说了，他之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 虽然他故意这样谨守显得软弱，但是神的恩典会会帮他去成全这一切事情。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个更确切的一个事情，是亚伯拉罕这个去埃及的那个事情，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扩散一下。
可以可以，疫情一定可以扩散。
对，当时亚伯拉罕他不是也那个南地不是也是遇到了一个疫情吗？当然不是疫情，是一个瘟，是那个饥荒嘛，是不是？
饥荒，对，就是卡口被买光了。
对啊，那照着这个人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亚伯拉罕就继续往南走，迁到埃及去了。那按照我们的这个讲法，他信心，当然这个解经可能就扯出去了，但是至少他这件事情应当是不被定罪的，他信心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所以当时他就从迦南那个地方去了埃及，那去了埃及之后，实际上他更加知道埃及当地的那个民风，所以他心里又不平安，他不平安，所以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来商量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可不可以称你为妹妹，当然这件事情又可能会引出去更多的讨论，他是不是撒谎什么的，但是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受了一个去迦南的应许，但是他遇到了饥荒，他似乎又不能再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从整个事情的结果而言，似乎这件事情他不会变得很完全，因为后来立马这个妻子撒来还是被这个法老给带走了。那件事情后来最后怎么样变得完全，变得美满？那是因为神出手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行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情况，我们好不容易能够照着自己的信心，能够追随自己的平安去做一些事情，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对现代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大部分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动肉体了，他就被挟制在这样的信心和那个良心的那个牢笼里面，但是他就算突破了这一步，他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可以去南地，他也认为他跟他的妻子撒来商量这样一个方法没有问题。但是就算到了这一步，这个事情是不是仍然可以变得很完全？其实不是的，人还是很软弱的。
是啊。
所以最后这个事情怎么样变得完全呢？是因为神帮助亚伯拉罕，跟这个法老王去说了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为了基督的缘故，就以这些凌辱、软弱、逼迫为可喜乐的？就是如果站在亚伯拉罕的角度，他如果按照人的这个想法，他不可能夸自己的软弱的，因为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那个能力、经济甚至军事实力跟这个法老王对抗，是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不如去打一仗。但是显然他是软弱的，他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一个普通人他是不可能去夸自己的软弱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什么叫为了主的缘故？就是亚伯拉罕知道，就我们所有这些不能成全的事情，神会继续的对我们有进一步的带领。所以即使亚伯拉罕他遭遇了饥荒，去继续的迁移，他去了埃及，他遇到了这个妻子被掳走了这种事情，这种软弱、这种凌辱、这种极难，他仍然可以喜乐，因为知道当时人的这个能力用完的时候，他所有的办法想完的时候，神还是有办法继续的来成全他，帮助他，会有恩典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知道他带一个太太下去会带两个太太上来。
有啊，从来没娶了两个太太。
不过那个埃及的侍女一定是那时候带上来的。
那是后来的事情吗？下甲是后来的
事。他是从埃及带上来的。不，你讲这样其实是真的是没有错的。就是说，亚伯兰的事情也好，大卫的事情也好，甚至保罗的事情，他在前面讲啊，他那个时候害怕啊，就从城楼上这样坠下去。你问他们说，这个是不是个错？这个是不是一个软弱？是不是一个害怕？是不是没有信心？他们都会告诉你，很诚实的告诉你，圣经也说得很清楚的。大卫因为害怕，是不是？保罗因为害怕，这个没有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那整个的圣经，包括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他要我们讨论的不是说亚伯拉罕撒谎了没有，也不是说这个事情道德不道德，而是说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那肯定是看见了。你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们做这些决定，那是什么？害怕、软弱、极难、凌辱，通通都来了。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其实他恐怕不要说什么，他有没有信心都成问题啊。但是结果是好的，对不对？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你看他们的事情，你都可以分析出来的，是这个什么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看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当时没有记啊，后来他跟他哥哥的会面的那个时候就讲出来了，他那个时候哀求他们，他们不哭啊，他们不听啊，所以约瑟是不是害怕？约瑟当然是害怕，可是神的恩典够不够？够，够。那你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你慢慢就像一个谁了？就像但以理了。你可以换三个朝代，他照样做神的见证，那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啊！你想想看，我跟大家也讲过嘛，你说以色列灭国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里面那些人啊，除了这些贪官污吏啊，还有就是他们的儿女啊，那个官二代富二代啊，都在城里面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怎么这他们这个官二代富二代被迁到巴比伦，突然就跑出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难道这三个人这四个人原来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么强壮吗？如果他们是这么正直这么好的人，那神干嘛还灭城呢？对不对？所以你就晓得了，他们这些人也是锻炼出来的，他们可能被牵着铁链呢，从耶路撒冷像囚犯一样牵到巴比伦，他们就醒了啊。所以像我们中间那个官二代富二代呢，都需要，对不对？像我们这样子的人都需要用铁链牵一牵，对吧？把你从亚特兰大牵到休斯顿，从休斯顿牵到亚特兰大，就可以成为但以理了。你有了经验，就像保罗他有一次两次三次的经验，然后他就会开始说信心的话啊，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所以这个真的他不但是鼓励自己的话，也是一句信心的话，也是一句认识主的话，因为这个是叫做神既定的不更改的旨意。有了这些的明白，我们大概就比较晓得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应该怎么做啊。
有疑问，你要让神去带领你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弟兄说的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问题。
嗯。
你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假如你是亚伯拉罕，虽然说不合理，但是你是亚伯拉罕，你遇到那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去寻求神的带领啊？你是在那儿原地不动呢，你还是走呢？你怎么去寻求神的平安？
是
有时候神并没有显明，你总得往前走。
对。
总往前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走着走着就偏了，不知道走到哪。
对。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讲的，你是不管你做什么，你除了诚实之外呢，你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不要害怕。当你在主面前说，主啊，我真的害怕，而且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现在就决定这样做，这样做呢是因为我软弱的关系，你把这个原则这个角度站好没有问题，神的能力一定复辟你，神一定拯救你，即或不然你死了呢也可以平安见主啊。你千万不要很矫情的，很基督徒的，很属灵的去讲一些大话啊。其实你看现在在座的大家都基本上都已经比较安定下来了啊，我们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你看看在北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你就看见得很清楚啊。那找工作呢，那如果找到一个工作，找到两个工作，他选一个薪水好的待遇好的他就去了，然后他就讲说这是主的带领。其实这样说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实啊？
不是。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你实在应该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啊，主啊，我就是我担心我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办，身份我就去了这个，你也应该就这样跟大家交通那就好了。懂吗？你如果这一步你走偏了，你开始讲一些面子话冠冕堂皇的话，那你这个以后路走不好啊。
有句圣经可以来印证你刚才讲，就是在腓立比书哈，说你们在二章的。
你现在讲的都，你现在每天都是讲腓立比书是吗？你明
白。我正好讲到十二节，说
好
那你们恐惧，就是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对了对了。
心里有敬畏的时候，因为马上下一节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就是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在恐惧战惊的做，要想要做成得救功夫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在立志，就是你去做什么事情，实际上你心里起意，实际上就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关键是有那个恐惧战惊的这个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以后，你就尽管往前去做，不用担心说你做出的决定是不 不顺服神的旨意。
对，但这里面就包含了保罗讲的这个软弱，我真的是软弱，我真的是喜欢薪水比较高一点的啊，我真的没有太想到服事的事情，求主带领去，我去一个地方有个好的教会，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啊，你如果只有这么大的信心 ，It's okay， 对不对？就像亚伯拉罕，他那个他真的是不能说是按信心做出来的决定，对不对？你说他心里害怕不害怕？圣经明明的讲亚伯拉罕心里害怕，这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假如你有更大的信心，那也好啊，我真的。我自己认识一个弟兄嘛，我前一阵子还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这个弟兄是在维口的，我们接近30多年以前在 Austin 传福音，立恩去大家敲门把他敲来的，他是来吃饭的，结果呢这个弟兄得救的很好，他找了一位姐妹也是在团契认识的，他们两个一毕业他就说他要申请工作，我说你要申请哪里，他说我申请 Waco San Antonio 跟 Austin， 我说你为什么只申请这三个城，他说因为这三个城你们有福音团契，我要跟你们同工，所以他就在这，他们两个真的就在 Waco 找到事情，他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去的，他也就没有再想要搬到比较大的城，他们一直住在那个小城，一直住到现在，他们每个礼拜，他们一个电锅脏兮兮的，每个礼拜就在那边伺候弟兄姐妹，虽然他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弟兄，他也不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弟兄，可是他非常的忠心，而且他就是认为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神真的照着信心报答他。威口那个教会现在是所有教会里面，我们开始所有教会里面最兴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100多个人，美国一个浸信会，他们那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的教堂，美国的浸信会把整个的教堂就送给他们了。啊，那是他当初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了，他也没有夸大，也没有减少。你请他讲道，他从来不讲，他觉得他自己啊懒懒散散，什么都不会。可是他是不是真的要为主？他是。可是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软弱？他是。我们要诚实，要软弱啊，要恐惧战惊，好好的为基督的缘故，那其他你真的会经历到主的能力，主的恩典，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你要赶快经历到这件事情的话也是一样，你要是夫妻吵架吵到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丈夫就赶快去祷告跟主承认说我没有办法，是不是我的错呢，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没办法，我现在实在是很软弱，求主耶稣再帮个忙，对吧，这样就可以，就会经历到。莫恩是不是这样？
是
是，这是真的。我们对小孩子啊，对这方面都是一样。他是这是一个带应许的一段经文。那到了这个十一节就是他的拐点，对不对？他突然他就说了：“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这个话怎么讲？他为什么突然跑出这么一句话来？什么叫他所说的愚妄人是什么？
自夸，
讲他三重天的经历这个事，他把
它说的对，他并不喜欢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叫别人服他，他不喜欢，他把这件事情叫做负。你如果两个人在讲道理，讲到最后你要说我是个博士，是吧？那你就没意思了，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啊，等于是这个。
对，还有更无聊的就是，我经常跟某某大人物在一起，什么这是对，这是最无聊的。
他是跟主耶稣到了三层天的，他把这个东西叫做愚妄人。他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哎呦，他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那应该是讲他到了哥林多传福音给他们建立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一切的根基，一切的教导是从他来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所受的许许多多的大部分的东西也是从他来的，什么因信称义啊，什么受洗是干什么啊，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啊，对不对？这些通通都是从保罗来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这些话通通都是从保罗来的，那等到保罗讲到他不同意的事情了，哎，他又突然不听了，对不对？好了，那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是说的什么？这个在哥林多人耳朵里面听起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最大的使徒？最大的使徒是做些什么事？就是没有一件事。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主要的目的，尤其到了后面这几章啊，你要是再不听的话，我就把我的招牌，我的底牌亮出来给你们了。什么叫做使徒？使徒是见过主的，对不对？使徒是什么？跟过主的。其实你说保罗有没有跟过主倒是没有，保罗有没有上变化山倒是没有，可是他底下就说了， 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啊，神机骑士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那这个话可不可以反过来讲？因为现在常常有人说，因为我有神机，我能行异能，我有骑士，所以我也是使徒，可不可以这么讲？
这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吗？
啊，什么叫充分条件？什么叫必要
条件？
条件
就是如果你是使徒，你肯定会行这些事。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你能行这些事，就说明你是使徒，那叫
为什么不能？这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这里说了嘛，这表述叫做使徒的凭据。我既然有使徒的凭据，为什么就不能说我是使徒呢？这就是他们这样说的。你们在国内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呢？在美国这里是比较多了啊，就是他们很灵恩的人，他们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但实际上这两节圣经一定要连在一起，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个最大的使徒是指的谁啊？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啊，不是主的兄弟雅各，就是跟着主的那十一个门徒。这些使徒，那些人能够行出神迹奇事异能啊，并不是因为那些人行了神迹奇事异能而是使徒，是因为他们是使徒，所以能行出神迹异能。他这个话是指着那些人讲的。那保罗是与那些人同时代的，他在外邦人中间做工，他说我也显出了，我也做出了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与他们比起来呢，并不在那个最大的使徒以下啊。因此他这个话完全不是，就像刚才徐悦讲的啊，这个什么什么必要条件跟什么条件呢，这我都不会讲，这种有学问人讲的话。保罗在用这个话是讲到那个时代的他们那些使徒中间啊，你们怎么知道我是使徒？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我所有的精力并不在他们以下，他并不是我比他们高，因为他在别地方讲他在使徒里面是最幕后的，最不值的人啊，最不配的人啊。但是我们今天就这个神迹奇事异能其实跟使徒没有关系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能够行神迹，在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嘛，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的这个应许，是吧啊。所以这两节圣经要连在一起。使徒是主所任命的，是因为主的任命成为使徒，而你是使徒呢，就一定有这个权柄行神迹奇事。然后底下十八节，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圣灵吗？不是同一个脚宗吗？啊，我们这个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这句话从这里来的。但是这里主要是在讲什么？
这句话重要就是因为蒙哥总说传道人必须和保罗同一个脚宗。
哦，啊，就这个意思，没错。这个话是什么？他是在说什么？是保罗同工的原则啊。他派去的另外一位弟兄，派去的提多，派去的提摩太，对不对？他去服侍哪个教会啊？服侍哥林多教会还有亚细亚的众教会，对吧？那这些人都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与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啊。那什么是与他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是与谁啊？是与谁同一个圣灵同一个脚宗？是谁？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工，我们三个人很同心，你跟谁同心？现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说我们不同心，而是说我们到底是跟谁同心？是主跟我同心，还是我跟主同心呢？那在这些事情上，我怎么知道主的心是什么呢？你怎么去服侍教会呢？这里讲的一个不能动的原则，保罗敢提出来向当地的教会，要求他们自己去说是不是这样，就是要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变啊。所以他好多地方都说，我替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如此行，应当这样的劳苦啊！你们要效法主，也要效法我。这是他自己讲的啊，这个是给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服侍教会的人啊，所立下的一个金科玉律，就是要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他怎么想，我们怎么想；他怎么讲，我们怎么讲。这样子你教会的问题就会简化很多很多很多。今天我们在教会所遇见的混乱，遇见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说追根究底是什么？是在这句话上出了问题。 因为从传道的到长老到弟兄姐妹，大家不是跟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那这样问题就很大啊。因为讲到教会，主耶稣没在教会里边，我说的肉身的耶稣，他没告诉门徒应该怎么办，但是他设立了谁来告诉我们，设立了谁为我们出出了榜样，
知道
是保罗，对不对？你不能占便宜，不能得好处，不能存别样的心，他所教训的当作从神来的，好好的去，好好的去传讲，